希望之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5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听希望之声整点新闻，我是袁成。美国商务部周五发布的报告显示，四月份的通胀率和上个月相比几乎持平。美联储关键通胀指标个人消费支出价格指数 PCE 四月份仅上涨 0.1%， 使通胀率降到 2.1%， 排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PCE 当月读数为 0.1%， 年率为 2.5%， 分别跟预期值 0.1% 和 2.6% 基本一致。个人消费支出四月份大幅放缓，仅增长 0.2%， 和预期一致，低于三月份的 0.7% 增速。消费者情绪更加谨慎的迹象也体现在个人储蓄率上，这个指标上升到 4.9%， 达到近一年来的最高水平。个人收入增长 0.8%， 比前一个月略有上升，但远超 0.3% 的预期。另据美国劳工部5月13号公布的数据，四月份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为 2.3%， 低于市场预期的 2.4%， 是2021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准，显示通胀压力持续缓解。韩国6月3号将举行总统大选，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候选人李在明近日受访时被问到，如果中共对台湾动武，他是否会协助台湾？李在明回答说，要等外星人入侵地球时才会思考这件事。美国《时代》杂志周四刊出的专访内容收录了上述回答。《时代》杂志指出，李在明过去一直以亲共著称，但他在竞选演说时减少了部分相关言论，以争取韩国中间选民的支持。至于美韩同盟的议题，李在明先前对华盛顿的立场较为冷淡，然而在竞选过程中，他对美国的语气更加积极。在采访中，李在明甚至称赞驻韩美军实际上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上发挥着非常重要的关键作用。更可能令美国担忧的是李在明对日本的态度。他在采访中坚称，日本应当就二战期间占领朝鲜半岛的暴行做出更充分的道歉。这种态度曾经导致文在寅执政时期韩日关系急剧恶化，直到尹锡悦上台后才得以修复。路透社报道，美国半导体设计软件公司新思科技周五通知他们的中国员工暂停在中国的所有服务和销售，并停止接收新订单，以遵守美国政府的最新出口限制。路透社周三报道，美国政府已经要求多家企业在没有获得许可的情况下不得对中国出货，并撤销先前发放给部分供应商的出口许可。受影响产品包括半导体用设计软件和化学品。新思科技周四宣布，因收到美国商务部工业和安全局的通知，对中国实施新一轮出口限制，将暂停发布年度和季度财务预测。新思科技在周五写给中国员工的内部信中说，新的出口限制原则上禁止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和提供服务。新思科技表示，为了确保符合法规，将全面封锁中国境内的销售和出货流程，并暂停所有新订单，直到收到进一步指示。这项措施将影响所有中国客户，包括在中国运营的跨国企业员工以及中共军方用户。美国最高法院周五裁定，川普政府目前可以撤销大约50万在美国居住的古巴人、海地人、尼加拉瓜人和委内瑞拉人的临时合法身份。最高法院表示，暂缓执行一项下级法院发布的裁决令，这项命令阻止了川普政府终止部分在美移民的临时保护身份。川普在1月20号重返白宫的第一天，便下令国土安全部终止所有所谓的类别假释计划。这项计划为特定群体的移民提供保护，使他们免于被驱逐出美国，并在某些情况下合法地在美国工作。一群原告在马萨诸塞州的联邦地区法院就这项政策提起诉讼，一名法官随后裁定暂停国土安全部的行动。在川普政府向美国第一巡回上诉法院提起上诉后，这家法院暂时维持下级法院的裁决。川普政府随后继续上诉，请求最高法院推翻这一裁决。最高法院周五的裁决意味着，在第一巡回上诉法院审理此案的上诉期间，国土安全部可以撤销相关移民所获得的临时保护身份。周五，日本经济产业大臣武藤荣治说，日本将派遣高阶官员出席下周在美国阿拉斯加举行的阿拉斯加永续能源会议， 并预计就总值达440亿美元的阿拉斯加液化天然气开发计划展开讨论。这个液化天然气项目由阿拉斯加天然气管道发展公司和 Glenfarm 集团共同推动，计划把阿拉斯加北坡的天然气经由长达1300公里的管线输送到南部，液化后出口到亚洲，预计在2030年启用。川普政府表态力挺这项计划，并把它纳入和亚洲盟友的贸易谈判中。据彭博社报道，日本最大的液化天然气进口商 JERA 已经表达合作意愿，虽然还没有签署具有约束力的协议，但显示出日本对这项计划的高度关注。本次阿拉斯加永续能源会议将于6月3号到5号举行，在正式会议的前一天，美国政府也将举办一场能源高层会谈，邀请来自日本、韩国和台湾的官员参加，讨论包括大型天然气输送管线在内的多项能源计划。以上新闻由秋天编辑，袁成为您播报，感谢您的收听。